书接上文，东北王张作霖来到全聚德吃烤鸭。那个说你瞎编什么呢？有那事吗？中尉，国有此事，这叫没有梧桐树引不了凤凰来。如果全聚德还像当初那样小门脸儿，张作霖怎么可能来？想接待达官显贵这种大军阀，你这买卖得拿出手去。可见当时全聚德是多么样的恢宏了。书说简短，张作霖这一来，左膀子带着风，右膀子带着雷，谁不害怕呀？这饭馆里头主动啊，把其他的客人都打发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这有事儿，我们这有事儿。那万一出点事，谁负得了这个责任呢？整个全聚德都静下来了，楼上楼下就张作霖这一个包间儿，而且杨庆茂特为关照烤鸭师，这鸭子一定要烤好啊，关系着咱们店里几十人的生命。这鸭子要烤不好，大帅吃着不如意，就把咱都收拾了，那是个杀人的魔王啊。书中暗笔交代，现在的烤鸭师已经不是老孙头了，改了人了，是老孙头的掌门大弟子蒲昌春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几句。老孙头年事已高啊，帮助全聚德竭尽全力，老头干不动了。就这老头相当保守了，掌中那檀木杆有一线之路，不愿意交给旁人了。过去社会流传那么句话，撑死徒弟，饿死师傅，相当的保守。但是现在实在干不动了，老头一横心，一咬牙，才传授给蒲昌春。蒲昌春何许人也？山东荣城人，跟随老孙头也是多年了，鞍前马后，尽心竭力的学艺，那手艺相当不错。要不然老孙头能带着他吗？在过去接杆还有个讲究呢，就这么就给你了，老师这绝活能白给你吗？怎么办呢？徒弟得效力。拿蒲昌春来说，接了杆之后三年之内挣的劳资钱，就那劳金，按现在词说就那工资钱，100%都得归老师，让老师养老，过了三年之后再挣的钱才属于自己的。这玩意儿好像没理，其实又很有理，那叫绝活啊，那轻易传个人嘛，赏给你金饭碗了。所以老孙头荣归故里，蒲昌春接了杆了。现在这小楼一建，全都是蒲昌春的事儿。所以呢，杨庆茂找到蒲昌春，昌春呐、啊，你好好露露手头，这可不是一般般。我知道，掌柜的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烤出最好的鸭子来。把鸭子做熟了，杨庆茂小心翼翼的亲自给呈上去，往张作霖面前一摆。张作霖提着鼻子一闻，那妈那八字的还有点香味儿啊，这就叫烤鸭，我尝尝。拿筷子尝了以后，哟，皮酥肉嫩，肥而不腻，果然入味啊。什么甜面酱、小葱啊、荷花饼、小烧饼、鸭汤啊，都给上来了，还有几盘是鸭杂，那全都是全聚德最拿手的菜。摆了一大桌子，张作霖在这吃着，越吃越香，看得出来满意了，脸上透出笑纹来了。 这几个掌柜的才松了一口气呀、啊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一直等着张作霖把筷子放下了，有人递过毛巾去。嗯，行，这趟没白来。那个掌柜的过来，杨庆茂赶紧过来了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帅，您还满意吗？”“还行。”“你就是全聚德的掌柜的？”“正是。”“买卖做的不错呀，你这烤鸭很得味，本大帅很喜欢。我想起一件事来，你想发财吗？”“
当然，我开买卖就打算发财。
过些日子我有个日本朋友，就是天皇的御帝直夫宫亲王，要访问北京，我正愁拿什么招待他。我看你这烤鸭不错，你呀、啊、这么办，好好把你那人挑一挑，选一选。直夫宫亲王到了北京之后，要吃烤鸭，怎么样？你敢应酬这买卖吗？”“
我的妈呀！”杨庆茂好悬没趴下。
直夫宫亲王，日本的亲王殿下要访问北京，张作霖做东在中南海举行盛大的鸭宴，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，敢接不敢接？稍微有点差池，那真就是命都没了。但是张作霖问到这儿了，再怎么的也得接这买卖。
大帅，您放心，包您满意，包你日本客人也满意，这买卖我接下来。
好，我说谭海。谭海是侍从吴馆长，在旁边过来了，俩后跟一碰，咵，大帅有什么吩咐？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！直夫宫亲王殿下来了之后，你就到这打招呼，把他们的人接进中南海，当面献艺，让日本朋友也尝一尝全聚德的烤鸭。大帅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
好。
走人呢！张作霖站起来，前呼后拥上了汽车，一溜烟他走了。等他一走啊，全聚德上上下下的人五分钟没动静，好像背过气去，且在那坐着缓气儿呢，如同一场噩梦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咱们大伙好像过了一次鬼门关呢。可把这阎王爷打发乐了，这是闹着玩的事儿吗？但是杨庆茂啊，心里都蹦蹦打鼓啊，这事儿不算完呢，怎么才能答对日本客人呢？他跟李子明商量来讨论去，派谁去派谁去，李子明带队，他俩必须得分工啊，带着蒲长春去，带几个应手去，一共挑选了11个人。那个谭海经常往这打电话，人员都准备好了吗？
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一声令下呢。
最近可快了啊！哎，知道知道知道。随着日月的消磨，日期要临近了，这帮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。头一天来电话了，开始做准备。这11个人进中南海，老实说，他们在北平这么多年没进过中南海，什么样不清楚。一道大红墙，与世隔绝呀。每个人心里就感到兴奋，又感到紧张。能上中南海去烤鸭吗？还得在全聚德烤，交通成了问题了。哎。那会儿有汽车也有自行车了，这个自行车相当昂贵，都是日本进口的，什么富士的、三井的，都是2.6车，那个车相当快，相当结实， 待人极其方便，找了几个会蹬自行车的往返运输。另外这个保温也是至关重要的，他们特别试验了有保温桶，一个桶装三只鸭子，俩桶装六只，这一次送六只鸭子，那个温度不减，可以送到中南海去，随时吃随时运呢。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吃还不得而知。李子明带队到了中南海，到那就矮了半截啊，气都不敢出。这地方人间的天堂，戒备森严。谭海出来了，掌柜的来了吗？啊，来了。你姓杨吗？我是二掌柜的，我叫李子明，代表我们大掌柜来的。他怎么没来？他在厨上张罗着，我到这伺候着，我们俩分工了。
好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大帅宴请日本贵宾，至高无上，
指腹宫亲王那是天皇裕仁的亲兄弟，吃过见过，如果挑出的鸭子不香有毛病，就打了我们大帅的脸，我们大帅岂能饶过你们？是是，我们全都知道，牢记在心。
好了，给你们腾间房子，你们把家伙事都放下吧。
这间房子十分宽大，什么案子啊，应用之物应有尽有，这十一个人擦着汗就忙活上了。时间不大，就听着外头鼓乐齐鸣，奏的是军乐号，嘚嘚嘟嘟嘟噜咚咚咚咕噜嘟咚咚咕噜咚咚。又听见有人欢呼，他们透过窗户缝是才看清，指腹宫亲王到了。张作霖派参谋总长杨宇霆代表自己迎接，就进了中南海的怀仁堂。他们这心呢就更紧张。第一批鸭子到了，先放到保温桶里不动，现在不能吃呢，什么时候开宴不知道啊。等啊等啊，一会儿谭海进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就大帅和指腹宫亲王一桌吃烤鸭，别的贵宾都不吃啊，现在你们小心伺候着。好好，这还解脱了不少负担。这客人上千人都吃烤鸭，打死也忙不过来啊。要伺候指腹宫亲王，招待几个贵宾，那还富富有余。李子明亲自去伺候，带着两个得力的干将，端着鸭子走进怀仁堂。哪来过呀？一看金碧辉煌，这地怎么那么软呢？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。要不怎么叫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？在这里边的主人都是了不起的人，都是叱咤风云的人，你能不紧张吗？他们哪见过这种场面？小心翼翼的把鸭子端到桌上，连看一眼都不敢看。其实旁边就是指腹宫亲王，张作霖跟他说了，秦王殿下来了，没有别的招待，吃全聚德的烤鸭。指腹宫秦王也愣了一下，你得是什么说话？吃全聚德的烤鸭？鸭子那个水里边的，对，他的米稀米稀可以，当然可以了，你尝一尝吧。在你们日本国没有，唯独到我们中国，你才能品尝到这种美味佳肴。鸭子摆上，李子明亲自挽袖面给片鸭肉啊，鼻子是汗，在这伺候着，就发现这指腹宫亲王小白脸儿，留着小黑胡，这个人年纪不超过30岁，挺年轻，
比一般的日本人个儿要高着一些，满身的戎装，这身上都寒气逼人，带着渗人毛。张作霖今天穿了一身便装，长袍马褂，兴致勃勃，手上带着大扳指，不住的给指腹公亲王布菜。他就看着指腹公亲王那个嘴呀、啊，怎么动弹，满意不满意？当第一卷烤鸭入嘴之后，他嚼了一会儿，满意了，脸上露出笑容来了。啊，真是美味佳肴，好吃！我的米洗的好的好，好的好。一说这话，李子宁这心这才放下。张作霖一看，好好好，只要殿下满意就好啊，你就尽情的吃吧，啊，有的是。简短结说，指腹公亲王吃了个勾满豪饼，非常满意，张作霖也高兴了。我说啊，全聚德的，你叫什么名？李子明。好啊，你使我们的贵宾非常满意，不能叫你们白费劲。谭海要重赏，给了多钱？李子明不知道。等到了下边之后，那大洋啊，一卷一卷的，一卷是100块呀、啊，赏了3000大洋，3000大洋。折合过去的银子等于3000两啊，这是天文数字。张作霖这一生是挥金似土，花钱不当刀啊。李子明一瞅这钱都眼晕了，哎，长官，这都是给我们的啊，大帅赏的。哎呀，谢谢大帅的洪恩呐、啊大帅真是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我谢谢大帅，谢谢大帅。我才黑了，那我就拿走了。给你的你不拿走吗？记住啊，往后不定哪一天大帅高兴，还得上你全聚德吃烤鸭。欢迎大帅随时去，我们随时孝敬他老人家。晚上12点才回到全聚德。这一回来，杨庆茂可乐坏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别提，吓死了人呐！我手脚都不会使唤了。大帅真慷慨，吃这顿烤鸭，光给大洋3000块啊！3000大洋，够咱们一个月收入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您把大洋过过数，赶紧存起来。哎，阿弥陀佛，子明啊，您辛苦了。上上下下是皆大欢喜，这是张作霖的事儿。过后不久，快过年了，眼看到年根底下了，全聚德又发生了一件新鲜事，来了个洋妞。洋妞现在我们看外国友人司空见惯，没有什么新鲜的，那会儿可不行了，在20-30年代哪见过洋妞啊、哎、穿着打扮跟中国人是截然不同。就见这个洋妞身材高大，比我们普通的男人还高着半头，穿着西装，头发都是带波浪的烫的发，金发碧眼，穿着高跟鞋，斜挎着挎包，脖子上带着照相机。你看我们现在拿照相机那算个什么呢，恨不能人手一个，那会儿没见过呀，很多人都不懂得这盒子是干什么的。这个女人能有26、7岁，长得也不错，在人前一过是一股香气扑鼻，很多人一提鼻子，啊姐，我的妈，怎么这么香，抹了多少香水。是啊，后边围观的跟着看热闹的就几百号，这是少见多怪啊。一只瞅这个洋妞进了全聚德，
这洋妞一进拳就得上一眼下一眼，从前厅看到后厨，是仔细的参观呢。又是李子明答对的，李子明啊多多少少还会点英语，简单的问话还行。李子明赶紧迎上来了，哎，这位女士，您有事儿？这洋妞说话了，啊，好的，我来吃烤鸭。哦，您吃全聚德的烤鸭？正是，楼上请，楼上请，楼上让座。这女人扒着胸脯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上了二楼的雅间儿，就是招待张作霖那屋，让他坐下了。门口围着一大帮人，去打去。我这女人长得够漂亮的，我说这么大胆一个人出来逛，她是干什么？不清楚，谁敢问？李子明接待，先给他泡上茶。请问这位女士，您是从哪儿来的？
哦，我嘛是德国人，明白吗？德国的记者，我是摄影记者。
哦，您是德国的摄影记者？
哎 ，OK， 欢迎欢迎。您想吃烤鸭？真是，我想吃吃美味佳肴，吃吃全聚德的烤鸭。您稍后，我们马上去做，上烤鸭呀！
时间不大，烤鸭上来了。第一口烤鸭入嘴之后，他巴嗒巴嗒，
OK， 果然名不虚传。
李子明心里头想，这位摄影记者在德国来，够远的啊，专门吃我们全聚德的烤鸭，证明我们声名在外，心里自是喜欢呢。吃完了烤鸭了，他把嘴擦了一擦，
你是掌柜？
正是。
这样吧，你们全聚德大大的有名气，我想看一看你们是如何烤的这样好吃的鸭子，能否允许我去照一张相？照相，你得明白。
哦，明白，全明白。当然了，一般人我们不让看，您例外，您是贵客，当然是可以了，请请。今天当班的正是年轻的烤鸭师，叫张文藻，手艺相当好，手拿着紫檀的杆，迈着舞步一样有步伐的。这位女记者在旁边看的是目瞪口呆呀，好好好，她是赞不绝口。